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朋友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希望之声每周五啊5点时段的热点大家谈节目，我是丁月，
我是新田。
我们又一次在这里啊，跟您一起来关注最新最热门的一些话题哈。那本周毫无疑问的就是大选了啊，11月5号周二，我相信很多人都度过了叫做什么这个惊心动魄还是紧张又激动的一夜，是吧？好多我看周围好多朋友，他们都说半夜没睡哈，一直等到那个大选结果出来。那丁月和新田，我们也是几乎没怎么睡哈，因为我们得去报道这个结果，是吧？新田，
对，我想对，我们在油管上是做了19个小时。直播连续不断，从早上东部美东的早上7:45一直做到这个半夜3点。
哇，辛苦辛苦。我们这个广播这边呢是还好只有4个小时哈，那当时也是很多听众朋友就跟我们在一块儿哈，我们基本上我觉得有一半时间都在跟听众朋友聊天然后大家通过热线表达自己的这个想法啊，支持哪位候选人，关心哪些议题哈。那么现在大选过了结果我们很多也看到了哈，那不知道我们这些听众朋友您对于这个结果是什么样的一个感受想法哈。那么接下来的这个节目时间呢，除了我和新田我们跟各位来分享之外，也欢迎您打热线电话上来，888-275-1628，888-275-1628。好，新田，我们看到这次大选之后啊，共和党可以说是叫做什么大胜特胜啊，除了川普赢得了这个就是总统之位，即将重返白宫之外，我们看到在参议院基本上现在也确定了共和党是得到控制权了。那现在唯一就是众议院还有一些职位在这个席位在计票当中哈，但是目前呢也是共和党领先啊，看起来很有可能啊，就是共和党横扫叫是什么，横扫三位是吧，参众两院加上总统哈。所以现在很多人都在讨论，哇哦，这是怎么了，这是叫做这个共和党他今年啊到底是什么能够如此出奇制胜啊，让他大获全胜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对啊，就几乎应该说共和党可以3连胜好像是没有悬念啊。目前呢，对，就像丁月刚才讲的，这个那总统是没有，就已经决出来了。那参议院呢，也已经是共和党得到了，就是大多数席位。那么就剩下国会，对，国会众院，众院呢，目前其实因为他要218票嘛，目前来说，对，剩下的那些共和党大概就差个7-8票。但是呢现在对还没有最后决算出来的席位，都至少有10个席位都是共和党啊候选人占的优势的，所以应该也是没有问题。对，那到底为什么这一次啊共和党可以说是一个红潮来袭嘛。那其中原因呢，其实我想就是大家可能也看了很多啊，当然最最重要的呢就是说是选民发出声音了嘛，选民他们选择了说他们是更希望说是回到7-8年前的川普执政时代的这个经济也好啊，这个边境政策啊，还有公共安全方面这样的一些对他们来说最重要的一些政策，那么而不是说回到这个现在或者说4年前啊开始的这个拜登哈里斯政府的这些政策。那么但是其中呢就是说怎么样能够让这些选民出来投票哈，其实呢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因为呢在共和党啊就是支持保守派的选民中间啊，其实是有相当的一部分人呢他们是从来不投票的。那这个呢就是这一次的共和党在做这个竞选活动中他们所做的一个非常可以说是卓有成效的努力啊。那我今天呢是刚刚采访了胡佛研究所的资深研究员就是 Victor Hansen 汉森教授，也是我们听众朋友应该是比较了解的，因为今天已经是采访他很多年了。那么汉森教授呢他今天就说啊，就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啊，就是共和党啊他们竞选团队他们是怎么样去把握了这个提早投票 和邮寄投票，因为其实以前就是像上一次的竞选中，也包括川普嘛，他们是就是说很多的保守派人士，他们是不赞成这个提早投票的和邮寄投票的，从理念上呢他们是不赞同，而且从实际行动上呢他们也是不去做的，主要的都是在选举日当天去投票。但是今年呢他们就是做了一个变化的，而这个变化呢不是说非常机械的。汉森教授说啊，就是他们呢是就是说去做了一个非常精密的一种策略。什么策略呢？就是说在早期的时候啊，他们就提前大概两个多月，至少两个多月，可能更久。他们、就是、
我记得好像是在共和党代表大会的时候，是吧？那个 Lara Trump 他作为主席，然后就正式宣布呼吁哈。那是几月份呢？
那个是七月份。
哦，是。
对，所以呢，他们做的是什么呢？他们就是去找那些就是说不太投票的共和党人或者保守派人士呢，他们就去找他们，然后去让他们登记选民，然后呢提醒他们要去提早投票，或者说把这个邮寄投票就提早的寄出去。他们花了很多的
这次确实我们看到就是在宾州不是有这个拍到很多那个阿米什人，他们真的是不投票的，就赶着马车牛车去投不知道是不是就被共和党他们给找到了哈。
对，那还有包括像一些就是教会的人，其实信教的人啊，有几十万人，他们是也是不投票的，这个是非常令人惊讶哈。但是呢，这是一个事实。但是这一次呢，他们就在各个方面啊都去做了一些策划以及这个行动哈。那这样的话呢，他们就先把这些票呢，等于是说是新增出来的票，他们给拿到手了，然后剩下来的呢，他们就会有精力有资源去针对那些是属于高倾向性的这个投票的人，这些共和党选民。那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们非常愿意投票，而且他们就是喜欢在选举日投票的。那这些人呢，但是有可能会因为选举日各种各样的原因，他们有些人可能也不去投票或者忘记啦怎么样的。那么共和党川普的竞选团队呢，他们第二部分的这个努力呢就集中在这些人身上，然后就一直盯着他们说，你要去投票啊，如果你那天没有办法出去投票，我们甚至可以开车去送你所以呢这样的话呢，他们就是抓住了这样的两波选民哈。这是一个汉森教授说这是他们今年做的非常成功的一个策略。
哦，确实哈，就是虽然假如说就是从共和党方面来看，他们认为说这是民心所向哈，就是他们的政策呀也好，还有各方面的这个理念，可能让更多的美国人，大多数的美国人这一次选举当中认同了。但是实际上让人们来投票这个技术上的操作也很重要哈。原来听汉森教授去这么讲解啊，这可以让他变得更加就是说落地啊。确实我身边就有一些人，他们本来不投票的。我那天听那个我一个朋友讲，他在 Sacramento 上班，他说他中午吃饭的时候跟他的一个朋友讲，然后他的同事讲来讲去，他那个人就去投票了。就是说这种动员力啊，看来还真的是能够起到，就是那些原本并不是参与投票者的。美国是不是有一半人不会投票是吧？每次大概都是50%左右。
对，其实像上两次的这个选举的话，能够大概有到了60%啊，算是高的了。一般来说，对，确实就是大概将近一半人是不投票的。所以就是最后要催出这个去投票，就 go out to vote 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了解，我今天看到民主党这边他们也在讲，就是说为什么他们输了。然后今天那个 Nancy Pelosi 他有参加一个那个 podcast 的那个采访，他把这个锅推给了拜登，他说拜登如果能早点退选可能情况会不一样就是他们也从另外的角度，就是民主党方面在找他们失败的这个原因哈。那当然他们也讲说这个马部长就是 Elon Musk 在里面就是贡献颇多，说他那意思他们并没有这样他的这样有影响力的人物加持嘛。马斯克这次确实在整个这个选举活动当中可以说是他个人来讲是大放异彩了哈。然后另外我看好，请讲。
对，其实就是说像马斯克这样的亿万富翁对吧，就是背书民主党的也不少，但是呢马斯克他的特点就是说是别人没有的是什么？首先一个他有推特对吧 X 平台， 这个就是说是非常重要的。第二个呢，就是说它是身体力行啊，它不仅说我只是背书一下，它是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因为他以前应该也没有背书过什么政治人物吧，或者说候选人，但是呢这一次他真的是不光说口头说说，而且出钱出力，对吧？
是，但是你看他虽然花了好像多少钱了，1亿多还是多少钱他的那个Super PAC， 但是你看川普当选之后，特斯拉的股价在第二天就涨了15%，说他的这个投资回报率是几十倍啊，来去 return 的了，哎，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就是说对他来说，这也是一个稳赚不赔的一个事情哈，然后
对，但是我想他那个时候应该没有想到说，是为了这个 return， 因为记得吧，他在接受那个 Tucker Carlson 采访的时候，一开始他们在聊，他就说，天哪，他说那个万一川普赢不了的话，我大概就要关监了，我的孩子也
就见不着了，
被他们拿走了。
是，就是确实当时他是孤注一掷哈 ，all in 嘛，对吧？然后还有我看到说这个川普这边胜选的还有个大功臣，说是他的小儿子那个 Barron，就是今年我们明显看到就是川普频繁的去接受了，就参加了很多 podcast 的这些播客的采访，那最有名的就是那个 Joe Rogan， 最后一刻还背书他，据说就是这个他的小儿子跟他讲说，爸爸你应该去哪里哪里，就是 reach 到这些年轻的选民哈，所以这也是很有趣的一个策略吧。
对，这个也是川普啊，其实他真的是应该说他是会听取各种意见的，而他的这个这一年他的家人啊，又印象，但八年前大家还记得这个 Barron， 他在这个川普就职仪式上面还被拍到说实在是受不了这个长时间的熬夜，他就在那里打哈欠，对吧？
是。
那转眼间呢，那时候他才10岁嘛，转眼间他就变成18岁，对，就变成了一个年轻的，而且是有思想的，听起来也很有政治敏感度的这么一个年轻人了。据说呢，就是他包括 Joe Rogan 还有其他这些 podcast， 他所建议的川普去接受采访的那些 podcast 呢，所收视率收听率全都是黄金一样的那种收视率，
是每一个这个观看量都是以百万计是最少的哈，像 Joe Rogan 这都是千万几千万的观看率哈，对，所以当然就是丁月和新田我们聊到了哈，就是现在回来复盘川普为什么能赢，然后也汉森教授也讲了共和党方面哈，这次可能横扫参众两院的这个控制权重新夺回，他们其实也有这个技术方面的一些策略哈。那听众朋友您怎么看呢？也欢迎您加入我们的讨论，888-275-1628。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到周五热点大家谈，我是新田，
我是丁月。
好，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888-275-1628。我们在谈的呢是，这个星期啊，是最大的新闻话题了，那就是美国大选。现在呢，就是已经结果出炉啊，川普呢是高票的当选。那么您对于这次大选有什么感想？有什么想要说的呢？欢迎您跟我们分享啊，888-275-1628。那我们把话题转回到加州这边啊。那么在这个选举的结果出炉之后呢，加州州长啊纽森呢在就是他有在昨天是吧，是要召开一个会议，说要呼吁这个加州的州议员呢在下个月要召开特别会议，来应对川普上任之后对加州政策的挑战和威胁。那丁月，这个是怎么回事呢？
这个显然大家听了就是纽森有点着急了哈，就马上选举刚过他就说要做一个，就是他英文讲的是要做这个 Trump proof， 就是怎么样保护，就是以免加州受到川普政策的影响啊。 那川普我们都知道他就是一贯以来他就是希望有更严格安全的这个边境，对吧？然后呢同时就是在这个气候方面他川普呢是更希望就是能够加大石油方面的开采，因为他认为石油是能够降低一切物价的一个根源，开采更多了的话呢可以降低整个的这个经济成本哈。那么另外呢就是堕胎，其实堕胎这个我们都知道，很多主流媒体说川普堕胎的这个事儿呢，他并不是说川普他并不是要实行什么全美的什么堕胎禁令，但是很多时候主流媒体把它描绘成那个样子。但是反正在纽森看来，如果川普上台了之后，那加州的气候政策堕胎的保护令和非法移民方面的优惠政策呢就很可能受到川普的威胁。所以呢他就昨天特别的写信哈给这个加州的立法委员会，一个是参议院一个是众议院嘛。加州州众议院和参议院写信哈，就说我们晚些时候要赶快召开这个特别会议哈，看怎么样应对川普上台给我们带来的影响哈。那么川普确实我们看到他在这个他之前有在多次竞选集会上讲，他上任第一天就要做的事儿，一个就是要结束这个开放的边境，然后要大规模的驱逐这个非法移民，尤其是有犯罪记录的非法移民。我记得早些时候那个国土安全部公布的数据说，现在在美国至少有60万是有犯罪记录的非法移民。然后另外呢就是川普说还有一件就是上任第一天就要做的事儿，也是跟加州相关的，他是要扭转那个叫做应该是之前美国就是联邦政府那个教育部有出台一个叫做保护 LGBTQ 少数群体的一个规则哈，那个原文的名字我忘记了，但是这样的一个内容，那当然这个听起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可是它实质上导致的一个结果就是让很多地方的这个公立学校是可以允许男女同厕，男生可以进入女生的卫生间，然后呢也允许男性的运动员参与女子的这些比赛项目。所以川普是多次在竞选活动当中说他上任第一天就要扭转，那么我们可见就是一听就知道了嘛，那么这跟加州的现在的这个政治环境气候所实施的政策是完全不同的。所以这就是纽森所说的哈。那么我想可以就是跟听众朋友多分享一点的，就是比如说还有堕胎方面的问题，那移民呢包括这些LGBTQ 的保护政策大家可能都知道了哈。那关于堕胎的这个或许有些听众朋友不知道，其实加州呢在过去两年当中通过了几十项法律啊，是专门加强堕胎保护，包括呢要拨就是已经拨出2000万的这个纳税人资金去资助外州的人来到加州去做堕胎，你给他们什么机票补贴、酒店补贴，然后还有堕胎手术的补贴之类的哈。那么所以这个就是完全截然不同的，加州和川普是两条思路哈，两种做法。那么现在我觉得这个就交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或许可以问问大家看哈，你是希望川普重掌白宫之后改变加州现有的实施的这些政策，还是像纽森所说的我们要誓言保护现在这个就是他在他的口中说加州是什么自由主义进步主义的一个堡垒嘛，所以他要维护哈，那你更希望我们是走哪条路呢？可以听听看我们听众朋友的想法。
对，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888-275-1628。您是希望说我们加州目前的这些政策呢，在纽森州长的担任州长之下呢，继续保持下去，而不希望他受到川普执政之后的影响吗？还是说，你希望说，对于加州的一些政策要有所改变？好，欢迎您啊，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来分享888-275-1628。对，那其实呢，我想，因为我有看到分析啊，其实这个就是说纽森啊，当时，拜登要退选的时候啊，大家其实都在谈论的是说，为什么纽森没有能够得到这个机会啊，成为接任他的这个候选人。其实呢，就是纽森，对纽森，其实他一直显露出来的是说，他非常的想要说能够站到这个全美国的政坛上面嘛。那其实他和哈里斯都是从加州出来，就是都是从加州开始从政的。
而且据说他都是那个就是 Willie Brown 的门徒是吧，就是他们在旧金山的时候。
对对对，因为这个 Willie Brown 不仅说是旧金山市长，他其实之前是在加州的议会哈，那这个是在民主党 里面阵营里面是有非常大的这个影响力的。那2011年的时候，纽森就变成了说加州副州长，而这个哈里斯呢是成为了加州检察长，然后就一路哈两个人就往上升嘛。嗯，所以呢有分析指出啊，像纽森他目前马上做出这样的表态呢，其实有一方面的原因呢，可能是想说来凸显说他是下一个能够去带领这个带领民主党来抵抗川普政府的这么一个先头部队吧，然后呢来凸显说他应该是下一任的在2028年可以去竞选民主党的这个总统候选人的职位。
哦，是啊，你看他这话一说，马上就所有的焦点都聚焦在他身上了。
对呀，媒体呀全都在报道了嘛。
是，但是我觉得这个也是正反两面哈，因为这也让所有人都能看到说，就全美国人也会看到说，哦，纽森他的想法是怎么样的，他可以说是就是 progressive 的里面的急先锋了哈，就是他的这个意识形态也是就是非常就是清楚的就呈现在大家这儿，和川普完全是两个方向哈。那我今天看到川普也有回应，那川普他在他自己的那个 Truth Social 上就是又就是很批这个纽森哈。他说呢，这个纽森这么做的话呢，其实会让更多的人离开加州。然后他说这个就是其实他是纽森的做法可能会让加州再次伟大的这个就是可能性得到阻碍啊，他防止加州变得伟大。然后呢，同时他又强调说，川普强调自己在这次选举当中是有压倒性的优势。确实，我看虽然加州是靠这个贺锦丽哈，可是今年2024年投川普的这个数字比2020年当时就是川普获得的票数在加州是更多的啊。现在就是他们俩是6-4开，是不是？贺锦丽是将近60%，川普是40%。
对，最最关键的就是说川普所得到，就是川普这一次跟哈里斯之间的在加州的这个选票差距呢，是上一次2020年选举的时候他跟拜登之间差距的一半。所以呢就说就可以看到说呢，虽然说加州大部分选民还是选了民主党候选人，但是呢有越来越多的原来支持民主党的这个议题的这些选民呢是倒向了红色的川普的那边。所以我不知道就是说就是纽森啊他这么做哈，是不是能够像如他所愿呢，真的是能够得到更多的加州人，大多数加州人的这个同意啊。
嗯，是，那这也要问我们的听众朋友了哈，这我们的这个选民啊，大家是怎么想的，怎么看的？就是再来一次，下一次大选，你会选纽森呢，还是川普呢？当然，川普没办法再选了哈。但我觉得大家的选择对，选的是一种政策，对吧？你是希望这个开放的边境，免费的非法移民医疗，额外的这个堕胎补贴。还是说像川普说的这个安全的边境，然后更低的通货膨胀，然后加大石油的开采，反正等等，反正我觉得这两个人真的是完全不一样的思路哈。欢迎你告诉我们，888-275-1628，888-275-1628，咱们又得休息一下了，马上回来。
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朋友好，欢迎您回到我们的节目，我是新田，
我是丁月。
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好，我们线上有一位葛小姐啊，我们来接听一下。葛小姐您好。
您好，我就是打电话来支持你们一下。
谢谢。
您
有听了这个希望之声在电台上的直播吗？
那天开票当天我有陪着你们，你们那天好像是到3点了嘛？那我们在加州就是12点。
哦，你是看油管上面的节目是吗？
是的，是的，看到你们几位主持人都很辛苦。
哇，太棒了！您看的也看那么晚，也蛮辛苦。
谢谢您
的支持。我是等着要看川普总统他发表。
那您对刚才就是我们谈论的话题有什么想要？发表一下您的看法吗？
一开始你们提到了说共和党今年这个选举的策略是正确的，然后呢其实刚才我 我听到你们讲第一点嘛，其实本来政治理念就是正确的，但是因为以前可能在实际的策略上面没有好好的做，那这一次就很用心嘛，所以我觉得是这两点促使了共和党这次可以胜选。对，那我还想加上一点真的是上帝的保佑。然后我是绝对反对这个纽森他的这个策略，特别他就是提供资金让别人来到加州来堕胎，这真的是浪费我们加州人民的这个纳税，我们的税金，还有主持人你所说也是对，新奇你所说也是对，他是想预备下一届总统竞选，他想要代表民主党，但是他就是跟民主党他们整个策略根本是不管民生的，完全就是他们的私利，甚至于我觉得他们是打击中产阶级，因为在 COVID-19 的时候，纽森很快就宣布全部都 shut down， 这个对很多产业造成很大的那个破坏，以及让很多的产业他们关门，特别是一些餐厅。对，所以我觉得纽森要越早下台，对加州越有利。很可惜上次要推翻他没有成功。
好的，谢谢葛小姐分享您的看法，各个方面都有涉及到，太好了。那如果其他的听众朋友也欢迎您来跟我们分享您的看法，888-275-1628。好，在等待我们热线再次响起的同时呢，我们再来看看加州的这个十项公投案在这一次的选票中也是非常的关键，有其中尤其是这个36号提案，那目前我们已经看到，总共六项公投案，总共十项公投案，六项是选民通过，四项遭到否决，其中通过的一项呢，就是这个36号提案那具体情况，订阅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好，确实像新田所说的，加州十大公投最受关注的就是这个36号提案那么内容就是主要是针对47号提案进行了一些这个立法原则上面的修补会加重对毒品和累积盗窃犯罪的刑罚。那么目前我们看到是虽然这个官方的计票认证程序没有完成，但是它36号提案已经大比分的获得超过70%的支持率也是十大公投案当中获得选民支持率最高的一个提案，是肯定完全会通过这已经是确认无疑的了而且我记得开票才两三个小时就已经出现这样的结果了所以当时这个36号提案支持方的这个竞选团队立马就宣布了这个胜利的消息那么目前呢，我们看到就是36号提案呢，它基本上和当时就是在民调时候的那个结果也是一致的他基本上做了我记得两三次民调吧，在过程当中，然后结果最近的一次民调当中他获得的支持率就是70%，所以基本上就是民调和这个最终投票结果是完全一样的也代表一种民心民意所向了那么今天早些时候这个36号提案的外展总监Frank Lee， 就是李少敏先生呢，还特别联络了我们希望之声电台的记者因为在36号提案从最开始征签到推出上选票整个过程当中，我们电台也都在不停的追踪和报道因为这也是我们听众最热心关注的一个话题嘛，就是有关于治安然后呢，那所以这个李少敏先生就打给我们，特别表示了就是说在这一次36号提案能够赢得选战的一个主要原因，他认为要归功于我们这个很多积极响应的华人社区华人选民。那也当然他也对我们希望之声也表达了感谢，我们可以听一下。
我们非常高兴我们36号提案以大比数被通过了，就是70%对对方的30%，这个非常大的比数就让对方有左下的作用，希望以后他们不要再无作非为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消息。我代表36号提案的发起组织，非常感谢所有对这提案做出贡献的人，特别是我们华人社区，我要感谢希望之声，你们对我们的这方面的帮助是非常大，很谢谢你们。这个结果非常令人高兴的。那其实我们在过往十年不断努力去反对47号提案，推出很多不同的提案，那今期终于成功。那我们36号提案能够顺利通过那个公投 最关键的原因是，过去四年啊，民众都认识到那个犯罪问题啊，对我们这个社会的严重的危害，所以呢，我们一同努力，就在这里有非常好的这个结果。这不是一个什么党派的问题啊，民主党的人呢、啊，有65%都投我们一票，所以这是一个我们所有加州民众都认同的一个提案。但是我们还是要警惕，如果再有放纵罪犯的情况，我们还是要努力跟合作，我们才能在这起案居。谢谢。
好，这就是李尚敏先生早些时候跟我们的分享哈。我觉得他最后那个提醒呢，也是再一次强调一下，因为36号提案当时在上选票，已经确定上选票之后，包括加州州长纽森，还有加州的这些民主党的州众议员、参议员们，他们也试图阻止哈。所以未来也有可能会针对这个提案，还有一些反击的动作。那这个李尚敏先生也是提醒，如果选民关心的话呢，也要时刻保持警惕。好，新田。
嗯好、哦，那我们还有这个另外9项提案啊，那没有时间一一过来来看过，但是丁月，你觉得还有什么可以值得跟我们听众朋友来报告一下的呢？
嗯，我觉得可以就是简单说一下吧，就是比如说那个大家很关心的加强租金管制的那个提案并没有通过哈，然后另外呢就是这个是33号提案。也是反对者高达60%哈、啊，但是有一个通过的是存在争议性的，就是改变加州的这个州宪法里面对婚姻的定义，原来是定义一男一女，现在把这个定义改掉了哈。那最终呢是就是通过了哈，所以我觉得这些比较大家关心的吧，就是快速的说一下。那最后还有1分钟时间哈，我看线上还有听众朋友是不是？
嗯，好，那我们来接听一下。
如果导播。对，我们接听一下，然后请导播再加一点时间给我们，谢谢。好，这位朋友你好，哎，是王女士吗？
哎，你好，哎，你好，丁月，你好，新田你好，我就想说一下，我就说你这次川普以这个 sliding 的这种，就可以说这种压倒性的胜利获得，却是民众的心声啊。他不仅仅是就是说更多的黑人支持他 ，Latino 支持他，华人支持他，白人支持他。实际上就他团结了更多的人，就正好反映了人们内心的这种愤怒。也就是说这么多年媒体一而再再而三说他有多么危险，他有多么的可恶，他有多么的卑鄙。哇，你自己不想一想，就过去这4年都发生了什么，尤其在加州命贵时候，就说那个 Black 那个 Live Matters 的时候给下跪，给谁下跪呢？给一个犯了罪的人。当然很不幸他去世了，我们很 sorry， 对，肯定这是一个，毕竟是一个生命，但是你至于去下跪吗？然后警察去下跪，取消 defending police， 这是一个警察，是一个维护国家维护民众治安和安全的最基本的一个保证，你要取消一个警察，你要进行完全一个虚无主义。实际上加州现在他为什么就是说他很多部分他都变成红了，你可以看一下地图，他变成红的都是广大最基础的民众，这些还支持他的都是在这种大城市的这些他们在可以说高高在上的这些精英，他们一方面可以说我们就像创就像那个就是纽森一样，就是一个政客，就是一个能吹能说的一个政客，他说是为广大民众，他哪一点为广大民众了？他一而再再而三的强调最少数的人LGBT 他们有多么高的权利，你绝对不能说 no， 你绝对不能说喜欢，我所有的人都必须要喜欢，哦，你是同性恋，我很喜欢你，我尊重你的选择，但是你不能逼迫我，我去赞扬你，去支持你，对不对？你现在这社会现在治安这么差，人们都不敢上街，担心就是 smash window， 然后担心家里被抢，是谁造成的？是谁造成？他不都是你纽森？你纽森把加州这么美好的一个地方，包括这个左派统治这个旧金山，你把他有这个洛杉矶的这个地检官，你们把加州霍霍成这个样子，拜托了，纽森，你可千万不要再去霍霍全国，美国就完了。这就我想说的。
嗯，好的，谢谢王女士。
所以我们稍微先休息一下啊，等会儿回来继续接听热线。
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 好，欢迎回到
我们同时开始，请讲。
对啊呀，非常感谢我们的刚才几位两位听众朋友啊打电话进来。那么我们的热线电话持续为您打开着，8882751628。好，我们再来接听李先生的电话是吗？
李先生你好。
那个我就是想回应一下刚刚讲到那个 Proposition 36，那个 Trump 他不是那个就加州的州长 Newsom， 他居然反对这个 36， 所以他完全是反着民意走。那我们真的是不了解他作为一个州长为什么会反对 36， 他要把加州弄到什么地步他才愿意罢手呢？因为加州这几年被这些 progressive 的左派统治成目前这个样子，那他居然作为一个领导者还不赞同 36， 所以像他这种州长如果继续下去还要领导美国，我完全赞同刚刚那位王女士讲的，那我们绝对不能让他走上那条路。
好的，谢谢您。好，我们的热线电话8882751628。好，好像刚才掉线的李先生又上线了是吗？李先生您好。
你好，大家好，星期五大家快乐。那个我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恭喜大家投资对了股票的这几天都大发了，尤其我认为大家好像都只觉得是川普赢了，我倒是觉得有一个人赢更大，叫做伊拉马斯。他这几天已经把特斯拉推到300以上了，我们就等着看400什么时候到。那他应该不会再去抗议这个抗议那个嘛，因为他应该有官可以做了，对不对？这下子不只是发财，他还升了官，是吧？另外我从另外一个历史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哈，就是说中国历史在唐朝的时候出了武则天以后，再来又有一个杨贵妃，整个唐朝就往下坡走，没有再爬起来。美国到今天为止就是不能接受一个女性总统，对不对？上次已经试了一次，她是白人，没希望。这一次算是有色人种，少数主义，也是没希望。所以呢，美国今天还是太阳的位置，太阳在做，不是月亮上来做。这是我个人看到的一些，观察到的一些状况，分享一下，谢谢。
好，谢谢李先生哈。哎，其实作为女性，我不知道新田和我们其他女性听众怎么想的。我个人倒不觉得，这两次，女性的民主党的候选人没当选，是因为他们的性别。我觉得这一次对于这个就是政治理念方面哈，因为他们完全是不同的路线哈，所以我觉得更多的选民可能还是关注在他们的政策方面。那贺锦丽从加州走出去的，那他的做法呀、政治观点啊，已经是非常明确了哈，也。刚才说这36号提案所针对的那个47号提案，其实就是他在当加州总检察长的时候大力推行的，所以这个也成为很多人就是不太看好他的一个原因吧。
好，对，我们看看是不是还有时间来接听最后一位朋友啊，王女士。王女士您好。
哎，您好，我有个问题哈，那个36号提案那么多人都很开心，其实我也开心，但是问题就是说他并没有完全解决问题，他是让那个纽森 modify 了这个提案。我们本来是想推翻47的，他现在是说犯了第三次以上才会立案才会重罪，那也就是说人家还能犯两次啊，那你那么多罪犯每个人轮着犯两次的话都没事儿啊，而且你要说有前两次就是有两次案底，在那个警察局有两次案底，你在第三次被抓了那么才会定重罪，那么要是我犯的前那两次我都没有抓到，我都逃之夭夭了，那也就在警察局里面没有立到案，那我不就可以一个劲的犯下去，犯 N 次都没有问题啊。我觉得有点奇怪，这个提案虽然是说大家都是say yes， 但是问题就是说有比没有好，就比以前好了，至少还会说第三次以后，为什么？我不觉得是很大的胜利了，因为你能让纽森把它改成， 还可以犯两次，我觉得第一次就应该不行了。
这个很好的问题。对，我前提就是说得澄清一个事实，这不是纽森改的，这是这个法案本身就是提出就是这样的一个内容。因为现阶段的情况是，你不管十次八次 N 次，只要你低于950块钱，这个就算轻罪，就很难被这个提诉哈，就是很就法官懒得看，这个公诉人也不会去提诉起诉他，所以现在他就把它变成三次，确实比以前好了，但是有没有机会让他更好呢？我觉得这个就是交给我们加州选民啊，我们是否还会为了更严格的执法再做出更多的努力了吧。好，那今天节目时间就到这儿了，新田。
好的呀，非常感谢我们听听的听众朋友非常的踊跃发表不同的看法，那我们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新田。